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28集。一般来说，在从我们这里获得一切真相之前，媒体是不会公布被害人身份的，为被害人家属着想。有谁想在超市报摊上得知自己亲人的死讯呢？有时候出于某些原因，我们也需要在案发后的一两天内封锁消息。大多数时候，记者会透露足够的信息，让当地人不难猜出死者是谁。30岁的父亲，有两个孩子，在金融界工作，或者诸如此类，那样就相当于公之于众了。媒体也不会在经我们许可之前就使用负责此案的警探的照片，这只是为了让我们不至于在十米外就暴露身份。我有充分的理由不让自己的照片见诸报端，但当一名警探的照片外泄时，那也往往是一张显得很职业、平易近人的得体照片。一张那样的照片会让证人真心愿意过来和我们聊聊。而如果是一张让我们看上去像是宿醉的狼獾的照片，恐怕就要另当别论了，它只会让我们的证人吓得躲起来。如果正规记者踩了红线，就要付出代价，你不会再有接近调查的机会，而且我们会让你的主编知道你干的蠢事。这个该死的克劳里实在过分。在这之前，他还只是会稍微挪个脚趾擦线，虽然次数很多，但都是不值一提的事情。能让他过一把鲍勃·伍德沃德的瘾，却不必惹上真正的麻烦。他从没像这次这样。克劳利不喜欢警察，因为他是个叛逆者，不会向某某大佬卑躬屈膝。不过他也是需要交房租的叛逆者，所以他还控制得住自己。这次的事情，要么是他在自己生命的末期，脑子里突然长了什么怪东西，要么是他打算自毁职业生涯，再或者是有人指使他这么做的。这个人和告诉他今早在那里能找到我的是同一个人，让他把这些照片登出来。这个人向他保证，这样做不会让他上黑名单。这个人许诺会让他的努力得到回报。斯蒂夫还在滚动屏幕查看那篇文章。
这里并没有什么内部消息，
这意味着我们无法顺藤摸瓜找出这个人是谁。
我知道，但他一定跟内部的某个人聊过，毫无疑问，我会找出来是谁。
斯蒂夫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我们可以用独家新闻跟克劳利做个交易，给他提供我们在这个案子上的每一步最新进展，只要他能告诉我们他的内线是谁。
没用的，不管是谁找上了克劳利，他一定已经许诺了丰厚的回报，他不会有破坏原有同盟的打算。
我把我的电话拿回来塞进口袋里。
你知道跟克劳利聊这个案子谁最合适？
斯蒂夫平静地说。
布雷斯林。
没错，布雷斯林喜欢展现好形象，这样做也是一种办法，让大家觉得我们把案子办得一塌糊涂，等着他出来力挽狂澜。
我同样也压低了声音说，
要么就是他想耍我一顿博大家一笑，要么就是他正在跟克劳利做什么交易，需要扔给他一根骨头，而且我刚好就万分幸运地成了那根骨头。
也许可能吧。
斯蒂夫看着门口，我也一样。
听着，我们不能跟布雷斯林撕破脸，要跟他保持和平，不论以哪种方式。
啊、哦，我一直都跟大家和平相处，这是我的天性。
说人话。
我会跟他和平相处。
我想踱来踱去，我把屁股靠在桌沿稳住自己。
我们可以在问话的时候利用他，让他随时了解里面那个人的最新动态。
我用下巴指了指单向玻璃。
除此之外，他不需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。
斯蒂夫突然插了一句，语气严肃。
还记得当初我如何费劲想加入这个组吗？这可不是我当时以为会发生的事情。
我也一样，相信我。
我试着回想了一下今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感到一阵头晕目眩。我突然极度渴望冷空气、震耳欲聋的音乐以及跑上一次步。偏偏这个时候，布雷斯林突然砰的一声推开门，我们两个都吓了一跳。他站在门口，双手插在裤袋里，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我们。他嘴角弯曲，半是开心，半是冷酷，平衡的刚刚好。
康维警探，莫兰警探，终于见面了。
我本该觉得布雷斯林还不错，他不像办公室里的其他混蛋那样为难过我，但我不喜欢他。第一眼看见布雷斯林，你总会有很深刻的印象。他40多岁，身材保持得不错，肩膀宽阔，后背挺拔，丝毫不见啤酒肚，这让他不同于大多数爱尔兰男人。他个子比较高，眼珠颜色很浅，梳着金色的大背头，长相很不错。要是把眼睛眯起来看他，你会觉得他就像某个演员。我记不得那家伙的名字，只记得他经常演一些特立独行的角色。说来讽刺，布雷斯林刚好是这附近最不特立独行的人。他的嗓音也让他更添了几分成功人士的迷人，他光芒四射，所有人一看便知这个家伙不一般。他更聪明，更敏捷，更老道，更圆滑。布雷斯林已经深深迷上这个自我形象，到办公室也以此自居，迷倒一大片人，我也被裹挟其中。斯蒂夫来重案组的第一周，一直像个12岁的孩子仰望着这位橄榄球队队长一般的人物，为他的一个微笑或者是在肩膀上的一次轻拍而目眩神迷。我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忍住没骂这个可怜的家伙，因为我知道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，我实际上可以把那个日子在日历上标出来。进重案组之后，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希望布雷斯林能和麦卡恩吵上一架，这样我就可以和布雷斯林搭档，行驶在奔向荣光的快车道上。那种感觉消失了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